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心事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今天只有我，其实从来不是只有我，一直都有阿嘎。大家会不会想看阿嘎呢？可以留言哦。其实阿嘎常常都会在我的讨论当中出现，因为 他都在这个 camera 后面，但是是我们整个节目的灵魂。所以今天没有请到来宾，主要是因为我们的 YouTube 心事有人知订阅已经达到十万了。其实心事有人知是一个蛮新的节目，那我们 YouTube 也算是节目顺带推送的，所以之前并没有很预期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很多从 YouTube 来观看，所以达到十万其实也是蛮惊喜的。而且好像 YouTube 十万就会有个牌子，是不是？好，那竟然大家可以拿到那个牌子，也跟团队一样的高兴，所以要谢谢大家订阅我们 YouTube， 所以也请大家多跟我们留言，你们想要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什么就可以尽量跟我说。那个大家有看到画面吗？大家也可以问阿嘎问题，例如说邓医师工作的时候，阿辉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坏习惯，阿嘎不会回答你的，哈哈，好，没事，搞笑一下。今天要跟大家聊 QA 大会诊，要感谢十万订阅，我们就来做 QA 大会诊。然后有 Q 不一定有 A， 因为有些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我就要帮大家再找来宾。好，首先是王福建，福建说每个人都很忙，但是我觉得再忙也要关心政治，如何让大家意识到关心政治和关心时事是同等重要呢？我想先回答一下福建这个问题。可能大家知道，或者说持续 follow 我们粉专还是我的动态的朋友们知道，说我过去也曾经参与过好吧，所谓政治或是选举吧，出于某种心灵环保的理想，虽然没有选上没有成功，可是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经历是，即便大家很关心一些生活议题，可是谈到政治大概会有一半的人就跳掉，好，跳台，或者是不想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把政治想得比较像是口水战啦，或者是不同立场当中为争执而争执。可是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如果说像福建讲的是时事的话，你可能就觉得应该要关心。可是如果大家经历过很多事情，不管是之前像是特教生老师的工作权，特教生的受教权，还是儿虐，社会的某种支持的网络出现问题，我们可能都需要从更根本的结构来改变。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那不就是治理嘛？好，那治理就是 politics， 就是众人的事。我不想讲说以前我们都要背那个考试的时候都要背政治就是众人的事，公益也是众人的事，所以你也可以说公益也是某一种治理范围内的，但它不是用权威跟系统来执行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大家是应该要关心时事的，如果大家都漠不关心的话，这个世界其实真的会蛮可怕，因为所有人依着惯性就会怠惰，然后很多的问题没有好的制度就会因人而变动。因人而变动的时候，你看看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家里有什么样的状况，他比较累，他的工作就没有办法用最好的品质来执行，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有一个制度，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我们常说，像我以前在医院工作，大家就会说你要有一个好的系统，是任何一个个人出问题的时候，整体的运作品质不会受到影响。好，那你可以说那个蛮理想化，但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一个医院一个医疗体系没有办法好好的自动运作，好，它会因为某一个医师今天的状态好坏就有大幅度的改变的话，那是不是很可怕？所以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好的制度，那个就是需要大家关心的地方。所以我们节目也常常会谈各种的议题啊，特别就是我尽量选一些比较软性的议题，然后不喜欢那一些为争辩而争辩或为立场而争辩的事情。我想这也是大家可以感受到嘛。好，那时事总是要大家关心，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关心时事啊，每一件事情网络上很多人都有意见，只是在那个意见的 所谓风向或者起落的时候，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可以突破个人的盲点，这就不容易了。好，所以谢谢福建提这个问题，我希望我没有谈得太严肃。第二个Jamin想要问神话人生更新，有啊，神话人生应该是我上个礼拜才更新了一集嘛，上礼拜有那个我们的共同主持人叶伟忠博士，他介绍了四月跟五月叶博士回到台北的时候，我们要讲的神话跟心理，谈人的自我，谈人的阴影，这些都是人性。其实谈神话是为了看人性，对一个心理学家而言，我谈神话比较不是谈纯文学，我跟大家一样也不是文学造诣那么高啦，但是我们喜欢从神话里面看到心理，这是荣格心理学家最基本的一种功夫，我们可以从这些东西里面找到某些象征的意义，人性的基础，所以我们会谈神话是因为这样。好，如果贾命问的是继续的更新，我们照进度四月五月会忙神话人生征文的作品分享，我们已经为大家安排要陆续的约得奖的作者来介绍他们的作品跟灵感，而且里面有非常感人的故事。我认识到创作者其实他自己是怎么过他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非常感动，大家可以知道。然后呢接下来好吧，既然你问到的话，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谈很本土的，也不能说很本土吧，应该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大家熟悉的故事《聊斋志异》，之前我有预告过了。好，希望有一天也能在心事有人志跟大家讲很多的故事，谈那个台湾民间传说的心理学，好不好？我们之前有谈过啊，跟钟颖老师有谈过，所以谢谢你的关心，谢谢你的支持。好啊，午安午安，各位朋友 ，Candy， 梦想鱼 ，Dreamfish， 你自己为你自己翻译一下好了。爱做梦的鱼嘛，我觉得这样蛮不错的。好，我好像没有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过解梦，是不是应该来一下哦？阿嘎好像我应该再谈一下梦，对不对？好，下雨天你好，今天是晴天，还有 Sunny， 对啊，有下雨也有 Sunny，Rebecca， 这个这是什么啊？这我不会念DPPAININ 啊，不对 Deeper Panning 是痛得很深吗？希望不是啦。好，午安午安，谢谢你阿嘎跟大家打招呼哦。小二说，邓医师工作繁忙，什么动力让你每天做访谈？对阿嘎，为什么每天都要做访谈？我们两个工作压力那么大，为什么每天都要做访谈呢？意思是我们都不要访谈，每天都自己这样跟大家聊就好了嘛。我很喜欢访谈，大家要知道，做广播节目如果不能访谈有想法的人，那这工作说真的，很难让人持续下去。我这样讲不知道，因为好，大家知道我的工作可能是医师啊，或是我做心理治疗，然后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节目或是课程。可是持续的每天做广播节目或声音的节目，透过议题的访谈，其实是每天都可以吸收想法，可以成长。我本身喜欢跟人谈话，因为谈话的时候会去练习了解别人的想法。有些人他有很多想法，可是要透过对谈才能把他的很棒的想法引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对生活是我觉得是一种持续的练习。如果有持续这样的练习的时候，不管你跟朋友跟家人沟通的时候， 你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习惯，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来宾真的都很棒哟。我最近会遇到蔡碧明老师，我会跟他说请他来，那你要不要点播一下主题，我可以跟蔡老师说你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哦。好， Dreamfish007 请问一下邓医师，如果不是外婆的缘故，您还会想当医生吗？你很了解我，你有听我讲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如果当初不是考医学院，那你会想读什么？请问一下您有成为您想要的自己吗？谢谢。哇，好深入的问题哦。你心理系也吗？对，我小时候因为被大人认为是体弱多病，这个故事也是落落等，总而言之我小时候常常请假，常常会生小病，所以外婆照顾我，她就会带我去看医生。有些时候看医生，那个时候医生很大牌哦，不是像我们现在医生都自己知道自己是服务业，那时候医生真的是很大牌，先生娘更大牌，他 我就跟大家讲过嘛，有一次发烧，然后阿嬷背我走不动，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阿嬷背我去诊所，可是好像就等到看到我前面那一号的时候，医生就休息了，然后医生娘就把铁门拉下来，阿嬷就说拜托啦，帮我们看一下啦，打个点滴或者什么，然后先生娘就说啊，先生那边有困哦。好，就是意思就是说，欸，医生 不休息也会生病啊，好像也对，所以我们也觉得不能麻烦人家，所以阿嬷又把我背回去，再回程阿嬷就会说啊，求人这么艰苦，不后摆看自己有办法做医生吗？结果我也没有当那种医生。这就是 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因为我在医学院 也是蛮认真念，其实我在医学院虽然不是觉得跟我本来的那个喜好，没有那么快找到自己的方向，后来我对先知道自己对内科系比对外科系有兴趣，然后又知道对内科系里面跟病人的整体跟内在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决定走精神科。如果不是考医学院，或是当初你应该问如果考不上医学院的话可能会干嘛，我觉得我可能会去念文科吧。欸，我觉得应该会去念文科，因为我对像文学啦，应该不会是外文，因为那时候觉得外文并没有特别擅长。我觉得应该会像是什么中文系啦，哲学系搞不好，我的高中的很好的朋友念过哲学系或心理系这一些，不过现在离心理系也绕了一圈没有很远。好，好，所以谢谢你。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自己有成为你想要的自己吗？我觉得是不是想要的自己，那个好像是没有一个完全的句点。我想我好像是差不多三十几岁之后有往自己想要的地方去靠近，至少我在35岁离开我本来的制式医院工作的时候有想说那好像不是最能够发挥我自己的机会，然后有试着做一些调整，可是调整的时候也要有放弃跟就是跳槽的勇气。好，如果没有跳好可能就会掉到水里，从一艘船跳到另外一艘船，所以是要一点点勇气，而且也要蠢惰一下，万一掉下去你有没有暂时游泳还是换气的能力，大家如果想要跳槽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啊，也要存一点钱，会有一阵子青黄不接。谢谢你的问题，也希望看到你的分享，你有没有做自己想要的行业呢？再来是滴滴滴滴滴滴，我每次都念你的名字你都没有告诉我到底念的对不对。你说我深度解读梦境的能力惊人哦，曾经在非观解读主持人当时老公的梦，几年后再看前瞻到令人惊讶。欸，其实那件事我也有点吓到。好，在梦的解析方面能不能推荐一些学习资料或方向？好的，我主要学习认识梦最早是从学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开始的。那么经典大家当然是先去读弗洛伊德的名著叫做梦的解析，梦的解析不厚哦，安内尼啊，搞不好还更薄一点吧，这样子差不多吧，还是这样，好，应该是可以读得完，而且它本来就是弗洛伊德开始形成心理理论的时候一开始写的东西。所谓一开始写的东西是他其实想的是写给所有的人看，不是只有想写给医生跟学生看，所以他的语言其实是一般人都可以看得懂的。当然概念你要有一些基础，不过甚至没有心理学的概念我觉得也可以看得懂，那因为那是一个大师理论开始架构的基础，就是他的地基，所以地基下面没有更地基了，你不用先学会什么才听得懂他讲的。好，就先看梦的解析，然后梦的解析之后，我后来在精神分析跟荣格分析的学习当中，我后来是变成荣格，欸，今天好像自我大剖白哦，阿嘎很像自我大剖白。好，谢谢大家关心我，然后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生活的灵感。好，后来我成为荣格分析师，荣格看梦跟弗洛伊德有一点点不一样，荣格他看梦他比较同样他们都认为梦是潜意识揭露给我们，然后提醒我们一些内在的想法感受，可是荣格认为梦比弗洛伊德所讲的梦更直白， 荣格认为你的梦并没有想要骗你什么，也没有想要隐藏什么，可是弗洛伊德认为说，为了不打扰你的睡眠以及不要太吓到你，梦会歪歪翘翘，他会做一些隐藏跟一些变装。那荣格是他的观察有点不一样，他认为梦是拼了命的想要告诉你你没想到的事情，只是他必须用某一种比喻，好，那个比喻你才能够 catch 到真正的意义，不然他用你日常生活所想的白话文去讲的话，你还是只能想你本来想的事情，就没有那个进一步超越跟跳脱。这个有兴趣的话，荣格他也是有写到梦，他有专书是特别写梦，就是他跟学生讨论一系列的梦，讨论了一个男性，中年男性连续好几十个梦，他就可能每周跟学生上课都讨论，哦，这个病人接下来要做了什么梦，这个梦跟前面有什么延续。大家有没有兴趣把自己的梦每日每日的记下来，你也会发现一些事情。好，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先读荣格的回忆梦醒思，这是他自己人生的算是自传跟回顾，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想心理学，想人的心理，这里面就有提到很多对他很重要的梦，例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下次可以来聊。你知道荣格他这一生做小孩的时候第一个影响他的梦是什么吗？非常的特别哦，他就写在他的自传里面。好，这是这个问题。下雨天说想听荣格分析荣格分析与内在小孩的主题。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包括来宾律师啊，孟宁律师来的时候，方玉律师来的时候，我们聊一些人的问题哦，我没有特别引用这是出自哪里哪里，但我其实是会受到荣格心理学的影响。嗯，大家有没有发现，比方说我会比较习惯去看到，欸，你心里可能也有另外一种矛盾的声音，矛盾就是荣格心理学里面非常看重的事情，哦，矛盾你必须要透过看矛盾才可以找到整体。嗯，找到整体，也就是说简单讲，我现在坐在这边跟大家聊天，我心里也有另外一个不想坐在这个聊天的声音啊，我一定要知道有那个部分，然后我才知道我如何如实的看待自己，跟我如何运作我自己所有的潜能。好好啊，内在小孩我们会持续的谈。好，那个对福建说，我真的要安排访谈，对不对？我身为医师，尤其更是精神科医师的话，我就是倾听就是我的基本功。没错，谢谢你的了解。下雨天说想要暑假跟老公带家母跟婆婆欧洲自助14天哦，第一次去欧洲自助，而且带一位65岁、一位72岁的长辈，邓医师有什么建议或想法？哎，下雨天，我先跟你致敬一下。你是跟老公后带两边的妈妈，欸，阿嘎很孝顺而且很厉害，对不对？首先是我不知道婆婆跟您的母亲本来相处的关系怎么样，这真的蛮不容易的。我不是旅游专家，但是我之前访问过一些人，我跟大家谈一下。先说欧洲好了，欧洲自助旅行，我们不是节目有一个常客是伦敦小高吗？对，那大家可以去小高的网站问问看，或看看他有没有写过带长辈自助旅行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小高听到是我们节目的来宾应该会很热忱回答，如果不热忱你们再跟我讲，哦，你们再跟我讲说，欸，他是导游，就是他是蓝牌，是不是伦敦英国的蓝牌导游，所以他非常的专业。虽然他是英国，可是欧洲在他同行业上他也会知道欧洲自助旅行。我觉得几个问题啦，如果是自助在交通的蠢惰上面，哦，有老人家跟没有老人家会有相当大的差别。我自己去欧洲都是自助，那我们就会很仰赖火车。欧洲很多，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很多的火车站不是像我们这样子都有无障碍，有一些老的车站，或你要接驳到一些比较优美的小景点，不是人挤人的大景点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要上下走很多，没有电梯。没有电梯的时候，两位妈妈有没有办法，好像我母亲的膝盖就已经没有办法 manage 那种状态，所以这些可能都要看好。在欧洲比较大的车站 的话，你可以上网就可以看到那个车站的设施图，你要从甚至你要从第几节车厢出来离电梯比较近，还是哪里到哪里你要换什么线才有电梯，真的要细致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那我比较建议即使是自助旅行也可以询问某些帮忙大家规划自助旅行的像专业导游，好，他可以给你一些具体的建议。再来就是妈妈跟婆婆有什么身体上常常会有的状况，可能要预先想好。我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的妈妈有干眼症，去到比较干燥的地方，像欧洲这些地方的话，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准备好，而且要时时提醒他，要注意，不要他那个容易发生的状况不要发生，要不然你要看医生就很麻烦。再来就是相处上，我觉得有一个我学到的秘诀，就是老人家觉得你们带他去旅行基本上觉得你们很孝顺，所以一般的老人家会很客气，很客气的意思就是说他累了他也不好意思讲，怕耽误你的玩性。可是事实上很累或者体力不支的时候，就会可能有一些你会觉得奇怪的表达，例如说他就开始兴趣缺缺啦，还是有奇怪的固执。万一两个老人家两个妈妈都很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可能有点不能理解，觉得那个沟通不合逻辑。我认为跟旅伴相处的时候有一个秘诀是，如果你发现旅伴不合逻辑，比方你问他说我们今天早上要不要先去一个地方看一个市集，他就说哦，不要吧，我不太喜欢市集。然后你就问他说那我们下午要不要到换一个城市，他就跟你说不要，因为我觉得下午待在这边可以看市集。你听懂我意思吗？然后你可能就会说啊，你不是不喜欢市集，他就说啊，不是，那要看情形啊，没有啦，那不一样，你不知道啦，那你就会觉得不合逻辑，对不对？以前的我就会说，那你到底是喜欢市集还是不喜欢市集，喜欢这种市集还是那种市集，喜欢早上的市集还是傍晚的市集。我跟你说不用问那么多，当你觉得你的旅伴逻辑不通，如果你是个头脑清楚的人，逻辑不通的时候就是情绪，人逻辑不通的时候就是情绪，这是我最近学到的事情。那你就要问他说那我怎么样安排你觉得最好，或者你要不要直接跟我讲。好，那你要说直接跟我讲，有时候他们就是会有很多不好意思又不讲，这时候你可能就说那我弄几个版本，你就三选一好了，局限一下他的选择啊，甚至跟他讲一下说啊，我觉得可能这个旅行就是会比较大家要互相配合啦，例如妈妈配合婆婆啦，婆婆配合妈妈，你们就各自跟他道谢一下，然后希望你这个自助旅行完成之后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觉得能够带婆婆跟妈妈一起旅行，如果成功快乐的话，你真的也可以出书了，阿嘎是不真的也可以出一本书了，我觉得很不错。好，然后呢有人羡慕阿嘎跟我一起工作，下雨天你错了，我跟你讲，你要羡慕我可以跟阿嘎一起工作。阿嘎呢说实在是已经没有要开放那个相亲的啦，不然我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同事，所以是我值得羡慕。我跟你讲，所有主持人有我这样子可以跟阿嘎同事都是前世修来的，然后大家知道我有多少来宾来了之后就偷偷的想要抢走我的阿嘎，但是我就跟阿嘎说绝对不行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哪些来宾对阿嘎赞赏有加，看到脚本看到他做事情的状态之后都羡慕的不得了，我真的很幸福。好，如是观说，克莱因是课题理论吗？他写的东西对一般人来读会很艰涩吗？赶紧打个乱门心理学好吧，克莱因是课题理论没有错，克莱因讲的是课题关系理论，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写的东西对一般人来读会不会很艰涩？我不知道是不是很艰涩，但是很容易误读，因为他写的东西是建立在假设你已经很熟弗洛伊德的东西，所以他写一写会讲说他的看法哪里跟弗洛伊德不一样。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基础理论下面还有没有更基础。如果你要读克莱因的话，你最好先了解精神分析已经发展到弗洛伊德或他后面的一些人，在克莱因之前的人已经讲到的概念，那个划时代的概念，据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三大人生观就是 一种很突破以前的观念，就是人有潜意识，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例如我说我很爱你，可是我心里却一直在攻击你，这是我不知道的潜意识。潜意识，好，潜意识，你没有这个观念，你直接读克莱因的字面上的意义就可能有误读。我举个例子好了，克莱因有一个很典型的理论，他说婴儿非常爱他的母亲，但也非常恨他的母亲。婴儿，好，那你如果把它当白话文念的话不得了，我节目如果直接广播这样讲的话，明天被人家抗议啊，说我这个混淆视听，对不对？但是他讲的意思是第一潜意识，他说婴儿因为要生活必须仰赖母亲，最古典的就是乳房喂养他奶水，所以婴儿一定非常爱供养他，供给他养分，供给他生命的人。可是他观察到其实孩子会有一种基础从婴儿开始养成的心态，好，当然他有他的实验方法去观察，他怎么样去跟孩子做沟通，看孩子的表达，他有他心理学家观察实验的基础在，他不是凭空乱讲啦。好，他观察到的是其实对于自己的快乐与否，满足与否，要被妈妈决定，人是会被送的。例如说我就这么依赖你，你们来上直播，有人来我就开心，你们不来我就觉得我过气了，你们不关心我，阿辉和你眼睛走，你如果再给他动几回书我就生气，对不对？如果我常常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对你们又爱又恨，就是你们可以带给我好快乐好幸福的感觉，可是为什么我的快乐操之在你手呢？我就被你控制啊，你随意都可以抛弃我，就让我痛苦，对不对？妈妈去讲电话的时候，哦，巴肚就要一直号一直号靠柏林朝我家，那种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通常人对于自己生命之必须所依赖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客体，都是又爱又恨。好，用这样子的理论，很多人就解开了很多人性的谜题。哦，就是好吧，像你们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一出剧叫《华灯初上》，《华灯初上》里面不是说，哦，有那样子的好姐妹，那样子的为你，结果你那坏心竟然还要害她，我觉得超可以理解的。如果你眼睛里面看着一个人那么的美好，你那么的享用她的美好，你一定会想说，为什么那么的样的美好是发生在你身上，不是在我身上？所以这个又爱又恨就发生了。但是以上这些事情，难道你没有潜意识的基础你可以读得懂吗？你就会误会了。就会误会。那误会，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基础，对着广大的听众随便讲克莱因，把它当白话文讲，等一下可能就有妈妈打电话留言进来说，你怎么可以说我的小孩恨我，好，那害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对，这是不行的。 每一个学门都有他的话的基础，所以我想我自己从一个比较专业者的身份出发，然后进入像是所谓大众传播节目上，我其实是在我的行业里面比较老，就比较资深之后才出来跟大家分享嘛。那我可能比较清楚，我们所谓的行话或我们在同温层里面想象的事情跟大众有什么差距，所以有些时候在翻译的时候，就翻译那个话语的时候，不是中文翻英文，而是在翻译专有概念的时候，要稍微接驳到大家一般人的想法，不然就会有误读。这也是所有跟大家在分享的心理师们要努力的地方。好，再想看一次三个蔡碧明，一次三个蔡碧明跟赖律师，哦，是我跟蔡老师跟赖律师哦。啊，刚才有话都安排不？可我们三个话都这么多，欸，那一集要录多久？好，啊，我们三个内涵都很丰富，我话多啦，蔡老师是内涵丰富，赖律师是内涵丰富。好，我们来想想看哦，有人点播我们就设计看看。再来 Lugalion，请问邓医师，苦难可以用比烂来获得安慰吗？阿嘎，你觉得呢？苦难可以用比烂来获得安慰吗？觉得自己很苦，可是发现你更苦，我的好鬼啊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我想 举个例子吐槽我们老板。我们老板日前在粉专在脸书写流感，说 A 流比 COVID 的还要痛苦，那大家都在那个群组里面问候老板， 好，那我们当然要关心老板，因为老板平常很关心我们，所以我也赶快传讯息给老板，跟老板说你说的这种痛苦完全知道，因为我上个月其实是两个月前 A 流的时候，我说我怎样怎样怎样，后来还怎样再怎样，就是我是属于 A 流还有一点点并发症这样子，我就写完了之后，结果变老板安慰我，可是老板安慰我的那句话很妙，他说阿辉看到你的这些经历之后，我瞬间觉得被疗愈了所以真的他这样跟我讲也是疗愈我，可是我讲了我更惨也是疗愈他，所以对，我不否认比烂可以稍微获得安慰，因为我们常讲的一件事就是说世界上不是只有你在受苦，如果你觉得只有你一个人在受苦，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苦，可是如果你只有比烂这个方法要安慰自己的苦难，我想你会不够用，不够用、哦、什么叫不够用？因为你会比烂你也会比好啊，应该绝对不会一百个人一百个人都比你烂、哦、如果你的状态属于常态，一半的人比你烂，我跟你讲不好意思，有一半的人比你好，像我有时候我坦白跟大家讲，我心情很差，会觉得自己、哦、像我想说别人 A 流就没有并发症，我 A 流有并发症的时候，我也有过一两天非常低落，真的很坦白跟大家讲，很低落的时候我会想说人家都没事、哦、然后我有一次肠胃炎的时候，还是我请客跟大家一起聚餐，我出钱请客，我花了好几千块，然后请大家吃饭，全桌吃一样的东西，只有我回去好像诺罗病毒啊、被我请的人都没事的时候，我真的怨叹了好几天，然后那些朋友已经好好，你们现在会留言讲说阿辉卖过公家的代金，因为被我请的人已经被我抱怨这件事情很多事情就比较负面，我希望今天讲完我可以忘记这件事不要再讲，不然人家被我请而吓到以后不敢给我请吃饭，好，那你这样就会比啊，为什么人家都 OK， 世间有很多事情人家比我们好，所以会比烂也会比好，那比好的时候你就有准啦，所以比这个事情我认为不能终极的得到安慰，终极的得到安慰这说起来就深了， 我自己最近在想的是说人生总有一些不顺遂，像我常常觉得哇还有什么心理疗愈的方法我不知道，我其实用尽了我的方法，我有时候也还是会遇到困难，还是觉得蛮低潮，这种时候归根究底是回到你跟世界跟宇宙的关系了，这已经是灵性议题了、欸、我的好朋友告诉我、啊、下次阿林律师来的时候可以问问看，因为阿林律师是很虔诚的、他有信仰的、哦我觉得会回到人基础的一种人生观、啊、就是为什么我会受苦，如果你有一个很基础的稳定的自我感知到、这些苦都是我可以经历而且我最终会度过，那么你会有一种稳定，但有时候这个事情会被动摇到你觉得你几乎开始怀疑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回去跟你内心深处的存在感，跟你的你跟宇宙的关系去对话，这个很深，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请一些比较做深度灵性治疗的人来聊一聊。 好，然后呢我的账号是前任注册的 premium 家庭号，我的 ID 是他随手按键盘打的，叫滴滴就可以，为什么觉得有点心酸阿嘎，前任齁、哦前任注册了一个家庭号，然后你的 ID 是他随手打的，我希望你在他心目中不是那么随手，或既然已经变前任，希望现任会好好的帮你想一个用心你给他的感觉用心的名字，好，那我就暂时叫你滴滴，但希望有一天看到你有被称呼为更用心更幸福的名字，为自己好好取一个名字。好，那天我们跟同事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台长问我说、欸、台长会听节目哈，他哎、欸，我忘了是台长还是副台长问我说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叫阿辉，好，是不是从小大家都叫我阿辉，其实从小没有人叫过我阿辉，后来我出来混之后大家一般是称呼我邓医师，可是我觉得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扮演医师的角色而已，我有时候会聊得很生活，我觉得不应该以医师来自称以前大家很奇怪，以前我觉得以前的人职业跟人格是黏在一起的，然后林工程师、张律师、王设计师，然后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这样称呼，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因为我先生也是医生，他来我家族的时候，我家族里面从阿姨到婶婆、表哥、表姐什么，大家看到他都称呼某某医师，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们是都有要挂号吗？那不就是我先生吗？你们不就应该叫他的名字阿转或者是什么样吗？那可是我去他们家族的时候都没有人叫我邓医师，人家就当作我是哪一房哪一个谁的媳妇嘛。当然这里面有一点性别的问题，可是我真的那时候就体会到，在比较过去的文化里面，你做了什么行业，它就跟你的人格黏在一起。以荣格心理学来讲，我们讲一种东西叫人格面具，就是你就贴上了那张脸，你去到哪里，像我认识的偶像明星，他其实是私底下跟我是好朋友，可是要吃饭的时候他也要化全套妆。我说我们现在今天是有要录影吗？他说没有，可是人家看到我的时候会知道我是某某某啊，对不对？好，不好意思，大家曾经有人批评过说像我这样也不对啊，出去都素颜的怕到人，啊你怕到我再跟你说去多修怕，可是我私生活我还是需要轻松的，毛细孔需要呼吸的时候我还是会很任性的呼吸，也感谢大家的忍受。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职业不应该，我认为职业不应该吃尽你的全部的人格，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会非常敬业，即便是在私下我也会记得我不能做一些违反我职业伦理的事情，可是我并不会在节目上面觉得我一定要当邓医师，因为我在这里不全然是讲医师的事情，那我就想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阿慧，因为没有人这样叫过。好，那我事实上有了一个好像有一个期待的名字阿慧，第一个它是台语的叫法，第二个想要跟大家更生活化的亲近，希望我成为大家生活中的好朋友阿慧。这个名字开始有一种效果，现在出去很多人会凑过来说阿慧齁，我就知道是新式的观众，而且在这个角色当中我觉得我也连接了更多我生活的记忆或童年在这个土地上面跟我的亲人家人的一些气息。好，那这就是一个名字。我为什么讲的名字就是滴滴啊，我还是希望你是被放在心上，或者自己把自己放在心上，来个名字好不好？我对你的名字没有不好的意思啊，可是因为你这样讲话就觉得说一个这么重要的像你这么贴心的人，滴滴非常贴心啊，上次我说直播没有留言，他后来偷偷的讲说其实他都在，可是怕中间留言会干扰我，因为我会去回答。你看像你这么贴心的人应该要被放在心上，好好的用一个很适合你的名字，那个整个感觉会改变哦。所以我给这样一个建议，如果太多嘴就请你包含，自己把它放旁边去就好。然后呢，谢谢阿嘎，你看阿嘎就这么贴心哦，稍微夸奖他一下马上就夸奖我了啊！你看我多幸福。再来是邓医师和主动脉林翠芬老师、吴梦妮律师，阿嘎这几个来宾有被打勾勾，有打勾勾的来宾那都多邀请。好，再来我们今天的直播进入尾声，想请问在听别人的事情容易情绪共感，要如何让自己不要进入那状态？我今天只能回答到这里哦，后面没有办法回答全部。大家有这么多问题，我下一次直播的时候请来宾也一起稍微回一下，因为我没有回到。我今天最后讲这个好吧，容易对别人的事情共感，要如何让自己不要进入那个状态？不，你既然会共感，你就没有办法不进入那个状态，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特质。我很爱哭，我在路上看到某一个画面什么让我感动的事情，我就会红了眼眶。以前啊，中医师跟我说那个是肝不好，很年轻的时候，我想说瞎喂，我健检都有检查肝，因为我们是那是肝气，就是你比较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然后就比较多愁善感，简单就是这样。肝啊肺啊中医都会这样讲，就是说你比较多愁善感，可是我后来觉得那真的是某种体质，你吃中药不见得会改变，因为那就是你的个性。我比较认为是我们要认识，从荣格心理学来讲，你就认识这就是我们的特质，可是这也会是让你跟人相处你可以很深入别人的心灵，然后这个功用一定有一个好的使用它的方法。像我就拿来做心理医生， 我以前有个老师跟我说，欸，奇怪，好像在很年轻还没有经验很多的时候，我可以听出病人的话的底下或是弦外之音，啊，但是我说老师我很辛苦啊，后来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高敏感什么，我们这种人很辛苦，可是如果你学会了自我照顾，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一种特质，那个不是不要共感，而是共感之后你自己被勾起什么，可能我们这一生就是有机会要来认识这些事情，清理这些事情，把你被勾起来会痛会不舒服的事情把它摆好。我们看很美好的艺术品也是会哭，可是那个哭是一种流动，是一种艺术的共感，不是看了之后痛苦到日子没办法过下去的共感。我的意思是这样，怎么把你的人生真正会看到的事情不要盖上眼睛，而是把它拿进来去消化它。今天我们就先回答到这里，非常感谢今天我一人直播，本来以为会很干很无聊，没想到大家这么 ON 这么支持，阿辉真的很幸福，非常的高兴，希望你们今天一周的开始也能够觉得非常的幸福，我们明天再继续咯，拜拜。